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因为东明先生如约回来，上星期他和我们解释了一下收音机，听众朋友都听得很有兴趣啊。今天东明又回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和我们谈一谈别的科学新知。东明您好。
蒙哥你好，听众朋友好。
我们今天可以来谈些什么？上回我们谈收音机给我们有很多新的见闻，今天您带了什么来？
上次咱们说收音机的时候好像说过这么两句话，但是就没有深入，就是讲到这个数字式的收音机。
哎，对对对，现在比较这个高级的电台啊，他们不但可以收传统的无线电，网上呢可以现场即时转播啊，这个我们稍微学了一点，我们网上也可以听节目，他们还有数码收音机，是不是叫数码、还是叫数据收音机？
这个就是咱们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呢，就是
名字不一样，
碰到这个对数码这个时代呀、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个数码信息时代。
嗯，
然后呢有好多好多新发明在过去的20-30年当中出来、这样呢我们两边呢被台湾的海峡所隔着，这样就产生出来很多不同的术语。
嗯，
我们这边中国大陆这边叫数字收音机，
叫数字收音机。你现在还麻烦呢，因为北美像休斯顿有自己的中文报，对吧？他还可以发明一个自己的名字。
对呀、就是啊。
所以我们是期盼将来再出一个秦始皇吧，大家都统一起来。
对。
对。现在这些好的电台，对不对？他们都还有这种数字或者数据收音机。这东西怎么回事你知道不知道？好像是你去买一个收音机就可以了，不需要另外交钱。
对，大概就是这个在这个通信的过程当中所谓就是连续的信号呢，它把它变成这种0101的这样的信号。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把中间的噪音去掉了，因为如果要是碰到一个信号它高就是一，不管你这个噪音有多少它反正就是一。第一呢它就是零，所以这样就声音最后播放出来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晰。
嗯，音稍微慢一点。
好的。
这一个收音机多少钱你知道？你有数没数？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哎，
我没有。
我是很有兴趣去看看这个收音机到底多少钱啊。就是你要接收它这个节目，因为它放出去的信号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样子的收音机，是吧？
嗯哼，对。
你只要有这样的收音机你就可以收到它的信号。那照说这个信号也是不要钱的，就像我们无线电收音机一样，是不是？
对啊，是啊。
嗯，那您说这个零跟一，这个我一直不太懂啊。我听说这个电脑啊，或者是计算机啊，它基本的原理就是零和一，这个基本的原理从开头到现在都没变，是真的是假的？
对，是真的。
啊，那这个零跟一一共才两个数字，这怎么个搞法？
对呀、要不蒙哥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就是说一般性的咱们就讲讲计算机的一些原理啊。
哎，
结构啊，
这个挺好。像我呢都是20世纪的人，这个20世纪的时候已经就落伍了，现在到了21世纪呢更赶不上，直到如今呢这个什么电脑啊这些东西是听了就怕。您不如把这个原理和我们解释解释。
好啊。蒙哥您不您别着急，这个21世纪才过了7-8年还早着呢。
很快啊。你认为我们还有多少年可以过？
这个蒙哥啊，就是我们人类啊，我们数这个数字啊，比如说1234567890，
对，
然后下面就是11了，对吧？这就叫做十进制。
十进位。对
对，你觉得为什么会是十进位呢？
我们人有10个手指头
啊。对，所以数到9的时候下一个数啊就是1后面加个0就要10了，就该进位了。
用完了就用脚趾头。 是真的是这样子吗？这是我猜的。
嗯，大概就是这样的，说的是对的，是十个手指头，所以我们是十进位。
嗯，
计算机呢有两个手指头，你说怎么数数？
为什么它是两个手指头呢？
因为就是你要数数的时候吧，它有不同的状态，或者是一个不同的东西来代表。比如说我们用大拇指是一，然后食指是二。
嗯，
计算机呢，它最简单的或者说最实用的状态，它就是两个状态，因为它里面是电路。所以的话，
哦，你就跟开电灯一样，要么是开，要么是关，是吧？
没错，没错。
哎呦，您这么一讲，我好像马上就懂了。哎，您这个，我想您在学校教书一定很受学生欢迎。有没有当选最佳教师奖？
不行不行，我
还不行是吧？那您多上几次节目，回去肯定教书教得好。所以你说计算机因为是用电的，它要么就通电，要么就不通电，是吧？
应该说是就是它的电压呀、啊，要不是高就是五伏或者是三点几伏，要不就是低就是零伏，就是那个零伏啊，就有点像你说的不通电的意思。
哎，那就我们就不通电吧。哎呀，这个什么零伏，这怎么听法这东西？零伏不是就没有吗？
因为你要是说它这个计算机里面的芯片呀、啊，它里面有好几百万个、好几千万个单位，你知道吧？然后、
哦、真的。
啊，每一个单位里面呢，它都是这样零伏啊、五伏啊，这样变来变去的。
哦，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不通电。
对，要不通电就这几千万个单位就全都是零伏了。
好吧，您讲的有道理啊。那它要么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还是用通电不通电这个字儿？
好的，没问题。
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没有，是吧？
对，
在它那个小单位来讲。
对，是的。
它、哎、要是有，就把它叫一；要是没有，就把它叫零。
对。
那你说这个几千万个，你每次把一个信号或者把一个声音变成这个数字的时候，它是用了多少个数字啊？它用多少个零与一的组合？因为我在猜想，你一定是用很多很多的零与一组合在一起，代表某一个东西，是不是？
是的，你比如说我们照相，一个数码照相机，照出来一个相片，你看它的文件大小，你就知道它有多少个零和一了。一般是一百多个 KB 对吧？
我不知道那个什么 K 啊、
就是、
B 啊，我到现在搞不清楚。
K 就是一千 ，B 呢就是八个这样的数，这个零和一。
K 是一千，
对，
嗯。
然后这个 B 呢就是八个数。
B 是八个数，什么叫八个数？八位数。
对，八位数。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啊、哦、，B 就是百万。
对，要不咱们这么吧，文哥。我先考你一下，如果假设你只有两个手指头，你怎么数数啊？咱们从零开始数啊。
啊，两个手指头，零、
一，然后下面应该该是什么了？
哎呦，没了。
该进位
了。该进位了，那又到了什么？
到了十了，一零，对吧？
哎呀，
对啊，你如果只有两个手指头、
这个、
怎么办呢、
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我念小学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数学叫做新数学。那个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说，这个数学不是十进位的。那时候就可把我难倒了。我后来没有，我这就不是开玩笑。我后来之所以没有念理工啊，就是被那个新数学难倒了。你去问我妈，她都还记得这事，那真把我难倒了。那时候老师就没跟我这么讲，说你只有两个手指头，你怎么办？
对呀、啊，
你开头是零一，对吧？
对。
那到下一个进位就是一零。
一零。一零就是十，咱们就是还是按照这个十百千这么说啊。
你别讲，你这一讲我又糊涂了。
那好吧，那好吧。
你起先是零一，
然后呢，下一次进位就是一零。
啊，那再进位呢？
我觉得还是十啊，就是说一零就是十，十完了就是十一，对吧？
十完了就是十一，
十一完了呢，你不能十二，因为你碰到二，你必须得给它进上去，所以十一完了之后就一百。
哦，就变三个了。
啊，对了。
好、哦，所以我再讲一次啊，你只有两个手指头数数，一个是零一，再往上数就变成一零，
对，
对不对？再往上数就变成一一，
对。
啊，再往上数呢，就加个圆圈就变成一零零，
对。
那再往上数就变成
101。
啊，一零一啊。
对。然后101之后110、111，然后1000了。
那这个数字都是固定，这个数字的顺序大家讲好一定的。
对，就是按照、
啊、
还是按照那个个十百千万的那个位数固定的。
啊，这样加上去。
对。
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电脑啊、计算机啊，它就是这一大串的数字这样子加上去，是不是？
对对。 比如说你要算这个三乘二等于六，
三乘二等于六，
对，他也不认识三，他也不认识二，但是他认识这个这个幺幺幺啊，或者是幺零幺乘以幺零零，或者是零幺零，他这么、
哎、
这么给你乘。
这哎，这个我们到底应该是应该说他聪明呢，还是应该说他笨？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发明这个计算机的人很聪明，他能从这个十个手指头，他想到如果只有两个手指头，他就这么弄。
这谁发明的？
这个要追溯到以前呢，就是在这个最早出现的时候啊，还不是电子计算机呢。那个时候啊，是用齿轮所做的。
嗯，
齿轮和机械做的计算机是在
就打洞的是吧？有个卡片去打洞的是不是？
那个
还是比那个还早。
对，你看，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历史哈。
嗯，
这个是在1832年的时候。
这么早啊？
对，第一次呢，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像一个半个卡车那么大的一个机械式的计算机。
嗯，
就是完全是用那个好几百个齿轮加在一起，然后它就是这个齿轮那么一动，它就带动别的东西，然后最后它就给你弄个数出来了。所以这是1832年，
那个时候就是完全为了算数。
对，就是只能算数，不能干别的。
哦，所以我们开始把它叫计算机，就是本来是算数用的。
对，
不是打电话，也不是照相用的。嗯，
对，就是后来发现，哎呀，他如果要是这么计算的话，他就很多事情他就也都可以做了。
嗯。
然后再到这个，我这儿有一张这个照片啊，就是这个1946年的时候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这个非常的大，这个像一个厂房一样，占了整个这个厂房的这个车间，整个屋子都满满的，然后好多好多电线这个都连在一起。
那当时这个电子计算机跟原来这个齿轮的东西不一样，是不一样的什么地方？它不是用电来转动这个齿轮吧？不是，它就不用齿轮了。
对，就是用这个，就是咱们刚才那个通电，还是开灯还是关灯来代表。
开灯关灯。
对，这样来代表。
嗯。
后来呢，就又发明了这个集成电路。
哎，这可听不懂，集成电路是什么？这个超市里面买得到买不到？什么叫集成电路？
在台湾叫机体电路，好像是。
机体电路，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那我就还是集成吧，集成电路。
好，你给我形容形容，这集成电路是个东西，是个观念，是什么？
它是一个东西，像半个信用卡这么大的这么一个芯片。
哦，我知道，就是说绿的，里边上面有一些这个什么，好像白蚁吃出来的路一样的，是吧？
对，然后呢，它内部呢就有很多很多很微型的，到现在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技术能够把里面的那些很小的电路啊，就是开灯关灯的那个电路啊，把它能做到这个比一个微米还小，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对，
所以一个小片里边可以装好多好多好多，
几千万个单位。
所以现在计算机能够越做越小，主要跟这个东西有关系，是不是？
是的，没错。
哦，
嗯，
那大家在搞什么晶片呐、这些东西都是跟这有关系的。
对，就是你不管怎么说，你就是把这些开开关关的这些单位元件做得很小很小，用那两个手指头数数就行了。
原理还是两个手指头。
对对。
那加州那个西谷，那个叫 silica， 那个 C 是一种元素，那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那个东西啊，其实应该是硅谷吧。
硅谷。
这个硅啊，这个东西就是沙子，就是沙子里面的那个东西，或者是玻璃里面的那个东西。
嗯。
这个硅元素啊，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在这个各种各样的材料里面，它的特点呢叫做半导体。你比如说像基础，
你终于讲到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名字，听说过这半导体。
对，就是它既不是导体，它又不是不导体。
所谓导体就是通电的，还有一种不通电的就不叫导体，是吧？
绝缘体。对。
那半导体是什么？
半导体它就是一个半吊子，就是它弄好了它就导，它弄好了它就不导电。
啊？那到底是导还是不导？
就是它是可以控制的，
哦，
可以让它导电还是不导电？
可以让它导电，可以让它不导电。
对。
啊。
然后在这个芯片里面，这个几千万个单位啊，这里面每一个单位，这都是用那个东西做的。
哦，讲了半天，总之用这个硅这个材料。加上现在的这个显微技术，能够把这个他两个大拇指头啊， 装的越多越好，东西越小越好，速度越快越好，是吧？
对，
然后不出错。嗯，
对，
这就成了我们基本的计算机或者电脑的原理。
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原理里面呢，还要包括它这几千万个单位是怎么协调工作起来呢？
嗯，
就是又涉及到这个组织结构的问题。
对啊，这个千军万马，你要到底要听谁的号令？这个我可以想象是一个蛮有学问的工作。
对，这个又讲到一个在上个世纪60年代、50年代的时候一段有趣的故事。
嗯，您讲来听听。
那个时候呢，就在这个计算机科学家里面呢，中间呢发生了一个争论。
嗯，
有的人呢，就是很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认为呢，这个计算机怎么造啊？虽然那个时候还是很原始的状态，但是就是说，说怎么造呢？他们就说应该按照人脑的这个方式。
按照人脑的方式，人脑什么方式？
人脑的方式就是里面有好多好多神经细胞啊，然后这个就像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小单位一样，虽然这个神经细胞不光是这个只能开灯关灯，还能做很多很多更强大的事情。但是呢，这些科学家呢，他就想模仿这个人脑的这种所谓叫做分布式处理或者是分布式计算的方式。
您能不能讲的再平易近人一点？您的意思是说，当他在造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刚才叫什么机体电路是吧？
对。
那它本身就已经分成有一部分是管味觉的，有一部分是管视觉的，有一部分是管思想的，这样是不是？
对。但是我所谓的分布式的呢，就是在这个人脑的这么多细胞里面，它没有一个总统或者是这个中央处理器来管理所有的细胞。
哦。
所以那个时候科学家呢，他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很厉害，应该这么做。如果要是按照当时的这些大多数科学家的想法呀，咱们今天就没有这些计算机了，因为那样做是
非常复杂。
对，而且在电路里面是根本不可能能够做出来的，就是小规模的可以，但是做不出来什么就是很就是几千万个那样让他们协调起来，还没有一个总统那是不行的。
在当时所看见的这个机体电路，它还是规模要比现在的还是要小很多很多了，是吧？
对，是的。对，比如说当时第一代机体电路是里面只有1000个这样的单位。
哦，那光要把这1000个协调起来就已经
很麻烦了，
就已经很麻烦了。
对，
。
后来呢，就有一个很著名的，称作这个现代计算机之父的一个科学家，
叫什么名字？
叫做冯诺依曼。所以说
是中国人，冯诺依就是中国人吗？
他这个冯诺依曼是一个波兰人，后来到了美国。
看呀，真是，我还以为他姓冯了。
听着像四个字的名字啊。
那小贝讲说四个字的名字都是日本人。哦，冯诺依曼，他老先生什么好主意？
哎，这个老先生他很聪明，他就说，他就出来，他发表了好多文章，他就说，这个计算机啊，不可能能够做成像人脑的那种结构。他必须需要一个中央处理器。
需要一个中央处理器。
对，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CPU。
哎呦，这个听不懂啊。
CPU 就是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也还是听不懂。
就是那个。
所谓中央处理它是怎么样？什么叫做中央处理？
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需要一个控制。总的控制。然后这个总的控制呢，它不具有记忆力，它只具有这个处理的能力。它所要处理的对象呢，数据呢，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存储器里面。实际上这个控制器啊，存储器啊，这些东西它在电路上是结构是类似的，都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两个指头的那个那些单位。但是他说其中一部分呢，它应该专门拿来做控制器。另外一部分呢，拿来做存储器。然后这样呢，所有的这个数据都传到这个中央处理器。比如说如果要是 CPU， 你要是没有听说，你应该一定听说过奔腾啊，像这种就是英特尔的这些计算机的芯片。奔腾芯片对吧？还有这个赛扬芯片，就是 Pentium。这些都是它的 CPU 的实际上的牌子。
你光听我了半天就知道我不懂，但是我还在听。所以这个哎，我知道他这个基本的观念还是从主耶稣来的。
怎么呢？
主耶稣有一句名言你没听说过吗？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
就是说这个冯诺依曼啊，他先把这个难处放到明天，咱们先今天凑合着过，就不是这个说凑合着过，
不是，
咱们今天先发明一个实用的电路。
是这样子，就是照您的思，照我听到我可能完全错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他电脑啊，他只需要处理当时那一个片刻，那一刹那之间，他能够把该做的事就做完了。所以你说他不需要有记忆，他不需要有其他的功能，是不是这意思？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太对了，
对吧？因为他只要在这一刹那之间，把他手上来的东西处理好了就好了。不必像人脑子一样，人脑子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在里面跑跑跑跑跑，但是这个东西从功能上来讲，从做工上来讲，不管多大不管多小，当时对他来说呢是没关系的，他不会累的，他就把这个做好就好了。比如说开门就开门，吃饭就吃饭，开完了门他下次还是要重新告诉他怎么开门，没关系。
对，您说的这个太对了，这个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控制器啊，它这个或者说中央处理器啊，它就是这样做事情的。
哦，那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听懂了没有，但是我相信大家可能听累了，我们得放一段插播，大家去消化消化啊，看看我们等一下呢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再讲得更有意思一点。那我们听段插播再回来。
乡亲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今天还得回来唠唠叨叨的劝您信耶稣。您可能心里会问，你这小子一天到晚的正经事儿不干，老在这耍嘴皮子，非让人信耶稣干什么呀？是不是这么做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啊？亲爱的朋友，您如果真这么想的话，我一点都不埋怨您，因为我当初在没信主以前也这样想过，别人也曾经对那些爱我帮我向我传播神的救恩和天国道理的那些人怀着一颗猜疑的心，总觉得你周围的人都是要欺负你占你便宜的。我跟您说吧，人要是活在自己里头的话，就是活在罪里。如果人活在罪里的话，看什么事情都是消极的，都是黑暗的。因为罪人的眼睛是昏花的，心是黑暗的。你想的就是你自己，你还以为别人都是这样呢。你绝对不会相信世界上有不要钱的午餐，为什么呢？因为你绝对不会给别人一顿不要钱的午餐。所以当别人向你传授从神那儿来的白白的救恩的时候，你死活不信呢，觉得不可能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把神看成人了。神是谁啊？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那个神。你喝从天上降下来的雨水，吃地上长出来的五谷，晒着明媚的阳光，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你去爬高山，你去看大川。神创造了你的灵魂，又把它放在一个完美的肉体当中，神向你要什么了，你又付给神什么了。如今就是这位爱你的神托付一切信他的人告诉你，你也需要信他，否则的话会有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在等待着您，那就是当你这个肉身败坏了以后，存在里边的灵魂会永远见不到神，那就叫做在黑暗中灭亡，多可怕呀。而神呢，希望你相信他，接受从他儿子带给你神永远的生命。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绝对不是一个充满各种各样教条的一个宗教。如果这个不是一个白白的从神而来最好的事儿的话，如果这事儿只是一个遗传或者是繁琐的宗教，你就是打死我二山子，我也不跟您说一个字儿。我劝您信耶稣，或者别人劝您信耶稣，不是政治上的拉票，也不是为了赚钱做买卖推销自己产品。您相信耶稣所能得到的好处完全在你自己身上，而不在我身上。你得了救你就知道了，你高兴神高兴，也就是因为你和神都高兴了，所以我在旁边也跟着高兴。举个简单的比方啊，假如发大水了，世界变成一片汪洋大海，我跟您说这事儿不是不可能，因为现在冰川都开始化了。假如有那么一只大船，大极了，咱就叫它方舟吧，它行在水面上，而且是愿意救一切愿意得救的人。而我那时候跟众人一起正在水里头扑腾呢，大家您可别忘了，我是北京西边山区出生的，不会游泳，水性不好。您说我这时候喊不喊救命，要不要当着众人咱们爹这份丢这脸？可不是吗？人家别人都凭着自己的本事，靠着自己的体力，前跑后踹的都自己在那儿游呢，而且人家大家都还组织的挺好，互相帮着，水性好的向别人传教，水性不好的向别人拜师，而且是勤学苦练。当然了，其中还得有一批科学家是坚决相信进化论的， 打足了气地向众人们鼓吹，再泡不了多久，人就会因着自然条件的改善，完全地适应在水中的生活，长得漂亮的变成美人鱼，长得难看的变成丑人鱼。您说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办？我到底信谁的？是相信那些在方舟上向我伸出成就的膀臂，而且没完没了地向我高喊，让我伸出手来抓住救恩，否则的话我必被淹死。尤其是他们说死字的时候还说得特别难听，说得好像我们真是要必死无疑似的，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转过头来，您还得听跟你一起在水里泡了半辈子这些亲朋好友和熟人们所说的话呢。人家这还说呢，别上那船，那说不定还是贼船呢，上去以后到时候下不来怎么办啊？那么大船，那么好的船，人家凭什么白白救你啊？您说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办？跟着大家一起逞能，还是从心里边认识自己的真实光景？要想活下去，必须得接受从船上来的救恩，上船那是唯一得救的路。我认清了自己是死路一条，我服了短了。如果我这一伸手啊，真的得救了，上了船了，人家把我拉上去了，您说我的心是不是应该充满了感激？因为我没买船票就坐上船了，那我还不得拧巴拧巴自己身上的水，定一定神儿。第二件事不就是转过头来帮着捞水里的人呢？那我已经在船上了，多救一个少救一个对我来说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我不能这么想，只要这船不满，我就不能停止救人。这船福音也是这样，因为今天在天国得救的大门是开着的，但是圣经上说不是永远开着，这预言当中说了有个钟有个点儿，到时候大门就关了，到那时候我想跟您说也没机会了，您想进那大门也来不及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时间，我就给您做报信儿的，您回心一转吧，相信耶稣，回到天父的家中。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谢谢您收听。
欢迎回到世外桃源。今天我们的世外桃源是高科技啊，我们已经进入电脑时代、计算机时代，正来研究一下这个计算机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也许咱们世外桃源可以带进来一个啊新的这个科技革命。那我们还是东明先生来为我们讲，因为东明先生就是在学校里面啊教书搞这行的。刚才听得很有意思，人有十个手指头，电脑呢？只有两个手指头是吧？
对，是的。
哎，你别看着它笨呐、啊，它可聪明。我们这个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二等于三，哎，它不是这么算的，它只认识零跟一，对不对？啊、
嗯哼，
它是这个一呢，还可以讲到了二呢，它就用别的写法，是吧？
对。
啊，比如说电脑里边这个二，有没有一定的数码可以代替呢？
二就是幺零啊。
哦，二就是幺零，那三呢？
三就是幺幺，
三就是幺幺啊。四呢？
就是四就是幺零零，反正就这么一直上去就行了。
哦、他这么搞的，哎、嗯，所以你说他是聪明还是笨呢？对不对？因为我们要是人，要是一二三四这么算，那不给我们搞糊涂了吗？
嗯。
那计算机他这么算，对他来说反而方便。那为什么方便呢？刚才东明先生给我们解释了。哎，这个只有零跟幺的话呢，它就是或是通电或是不通电，对吧？
对，
哎，
对，
那这个所谓半导体呢，就是你可以控制它通或者不通。
对，
他们用了硅这些原料，然后把它晶片做得很小很小，它里面装满了这种通电不通电的这种叫什么开关机制还是怎么样？
就是叫做逻辑门电路，就是我用这个单位来说吧，
嗯、
就是一个单位。
嗯，它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现在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
嗯哼，
我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问啊。
就一个小小的芯片里面有多少个这样的单位？
对对，
嗯、有几千万个。
几千万个。
对，这要取决于你那个自己的单位有多大。制造的时候啊，它可以选择做一个比较大的单位呢，
哦、
还是小的单位。
嗯，那这些东西里面，我们不管是讲的话也好，照的照片也好，写的文字也好，都变成这个零一的数码的状态储存在里边吗？还是怎么样？
对，储存在里面，然后处理也是在里面。
嗯，
然后呢，传输呢也是在这种零一的形式上的。
但是刚才您就跟我们讲到， 所谓电脑的这个划时代的一个选择，就是后来他们决定的做法是储存在里边跟我们人记得什么事情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嗯
嗯、所以我刚才想说的要点呢，就是在一开始计算机呢、和人脑的这个虽然当然说在这个单位上面的肯定都不一样了啊、一个是沙子做的，一个是活
的
细胞，是活的细胞，那个是死的。计算机的那个单位它都是无机物。但是呢，在这个体系结构上更加的本质的结构上的不同。就是它是有一个 CPU 在里面的。
所以人脑其实是非常复杂，然后人的记忆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到今天实在是还没办法搞清楚的。
没有人知道。
对，那这个所谓的电脑呢，它很简单，它把所有东西变成数码摆在里边，然后呢，它能够把这个数码取出来，再把它解释返回去，把它翻译回去，那应该是什么东西，对吧？
对。
那么它这个储存与翻译的手续，只要把当时那一个刹那做得又快又清楚，不出乱子就好了。
对。
其他他完全不需要去 worry， 他完全不需要担心。
对，就是。
他像个机器人似的。
对。
对吧？你叫他端茶，他就端茶，他知道茶摆在哪里。端咖啡就端咖啡。
而且因为他只有两个手指头，所以他必须得做得特别特别的快才行。
嗯。他要不是用电，要不是现在能够有这种速度很快的晶片，那他可把你累死了，是吧？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他做一个这个随便是放一个电影啊，他在每一秒钟所计算的那个量啊，他必须得在一秒钟要做这个几千万个计算，他才能把那个电影从这个压缩的状态，然后把它解开，然后显示在屏幕上，这个计算机的显示器上，所以他得做得特别特别的快。
但是这个基本的原理仍然是这样，零跟一两个手指头在那算得飞快。
对。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它的好处，是不是？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数字的收音机啊，这个荧幕啊，整个的电影可以这么传呐、这通通都是跟这个原理有关系。
对。
对不对？
它的好处就是凡是什么事情能变成像打算盘这样的事情它就能做得很好。
而且它不累。是吧？
对，
他可以24小时不断的上班。
对，
嗯。
但是什么事情一变得模糊起来了，需要一些更聪明的办法，或者是不是很精确的这种。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小孩刚生下来，他三个月的时候，这么一个婴儿呢，他就能够认识他妈妈的脸啊，或者
是
声音，他就能够分辨出来。这个计算机啊非常非常难，它做不到这一点。
哦，就是说有奶的都是娘，是吧？
就是说它分不出来这个人和那个人的不同，就是你比如说它能够给你显示出来，可以给你照相，然后呢可以把你的那个照片呢存到它的存储器里面。
对。
但是你说照一张蒙哥的像，然后再照一张我的像，然后你问他或者说让他编一个做一个程序来算哪张照片是你的，哪张照片是我的，他是分不出来的，非常非常难。
但他只能说你要拿哪一个，我帮你拿出来，原来什么样，给你保持原来样子。
对，
就他就是一个这个房地产的中介人就对了。
对，但是就是说他就是说你不要问我一些更复杂更高级的东西，然后所谓的所谓的模式识别，
或者说我们这个有一些人还能做的一些事情，是吧？谈恋爱啊，是吧？
那就更不行了。
告诉你这东西好吃不好吃啊？
我不知道蒙哥你订过机票没有？就是说，给那个航空公司打电话的时候，他会让你说一些数字，然后那边呢，他就能够听出来。
哎，有这种自动的这个，就是说他要你在电话上讲。
对。
他就能够听出来，
用英文说。
哎，我最气的东西，他十次有九次给我出错。
对，他老也听不懂。
对，我这个碰到美国人，他没说我英文不好，碰到这个计算机啊，那真是种族歧视。我讲得很清楚了，对吧？他老是说，请你再讲一次。 他重复出来的电话号码啊什么全是错的，气坏我了。
对，所以你要想那个就是咱们现在最高的科技了，就是能够代表计算机能够在
语音识别是吧，
对，在语音识别的最高程度就是能够做到那个程度。
嗯，你知道吗，现在这个顺便讲一个别的事情啊，就给听众朋友做个参考啊。
嗯
啊，因为你现在打电话到银行啊，
信用卡公司啊，
哎对，甚至中国人的银行啊，他不是直接有人接电话的，他要你选这个选那个，你选到最后呢，好不容易选到，突然电话又断了，你再从头来一次，那有一个什么办法呢？啊，当然有的行，有的不行啊，就是你从开头第一天第一次打进他们里边，你就什么都别碰，你就别按，别听他的。过了一阵子呢，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个真人出来接电话了。
对，你说的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建议有道理，我还以为你说一直按铃呢。
不行，现在按铃他们已经聪明了，但是有的他这样他也不理你，他就把你挂掉了。
、哦、非得让那个计算机来听听你说英文说的好不好才行。
对对对，那这些都是人出的主意啊，这些都不是计算机出的主意。
对，
对不起，把你话讲岔了。您刚才讲到哪？就是我们现在最高的科技就是能够语音识别，已经很不错了。
还是很差劲呢，就是。
嗯。
就是说，你要想知道计算机到底有多厉害呢，你就拿它跟一个三个月的婴儿比一比就知道了。
哎，有一个老师这样跟我讲过。
嗯。
他说计算机很好用啊，不过它很笨。你比如说，我现在告诉你，你去开门，你就去开门就是了。
嗯，
你要告诉计算机要开门呢，那你不能跟他这么讲啊。
嗯，
你要跟他说，你先站起来啊。所谓站起来，就是脚用力，用腿把你的身子推起来，啊、然后向右转60度，然后迈右脚，迈左脚，迈右脚，迈左脚。走了3步之后呢，到了走道的时候向左转弯，还要跟他解释什么叫左转弯，对不对？
对。
又走了2步，到了门口呢，要把右手抬起来。啊，握拳把那个门把转住，向右转180度，然后往后拉，
结果还把他鼻子撞上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这些东西统统都要放到计算机里面去，他才能够替你办成你要办的事儿。
对，
是吧？
我觉得这个原因啊，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两个手指头的问题，还有这个控制器的问题。他虽然做得快得不得了，但是他必须只能做那些。最后变成打算盘的事情。
嗯，而且他做的事情对他自己来讲是前后不连贯的，是吧？
嗯，
我现在该做的事情，下一个该做的事情，他可以做得很快很快很快，一步步连下去。可是每一步你都得告诉他，
对，
是不是？
哎，
那这个告诉他啊，吩咐他这样一步一步做，这个是不是就比较属于我们一般讲的软件儿？
没错。就是、
啊，那这个储存呐、啊，摆很多东西在里面，就是我们讲的硬体、硬件，是吧？
对，就是怎么把你的软件储存起来，然后执行那个软件。
我们一般碰见你们这些大师啊，这种人与机器的复合物，我就问你说你是搞什么？你说搞计算机，然后我们就问个内行话，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你是搞硬体的，是搞软件的，就是问这方面，是吧？有的人是专门做那个晶片的。啊，那个叫做硬体，是吧？
对，有的人是专门编程序的，
有的人专门把这些笨蛋计算机变成最聪明的这个天才儿童，这个是软件。
对，
大概这么回事，是吧？
对，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这一点，就是说，就算是他这个在台湾叫编程式哈，就是大陆叫编程序，对，就是就算是这个程序和程式有多么高级，他就是很难听懂别人说的话，更看不懂这个图像。
嗯，因为他本来的设计就不是为了思想，是不是？
是的，
他本来设计就是很快的能够把那一瞬间那一件事情办成，那他这个一件从第一件到第二件到第三件连起来成为一个意义，这个需要人来告诉他，人来帮助他。
对。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用直觉做的，比如说有一个好朋友、老朋友，在这个路上他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时候，你远远的看见他，还没看清那个人的样子呢，但是你看他走路的姿势，
你就知道说，哎，肯定是小贝。
对，我凭直觉就知道了，就这一点，这个没有什么人能够把它变成程式或者是程序。 因为你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就是你不能用说这个掰手指头来算啊。
是啊，
就是那是掐指一算啊，那是小辈。它这个东西它不是那么算的，它是一种就是模糊识别或者是模式识别的东西。
那现在怎么样？现在整个他们在做计算机的人，他们是希望能够再做得更快，再装得更多，还是他们希望能够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让这个计算机稍微能够思想？就是当初本来有人建议往那方面走，没走成，现在是不是现在大家在研究一些什么呢？
现在就是说想，比如说把好多好多计算机啊放在一个网络里面，这个台湾叫网路里面，让他们呢这个协调起来。咱们不能把那几千万个小单位协调起来，但是咱们可以让这个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大的计算机协调起来。现在就是在这方面呢有很多这个科研在进展。但是啊这个东西做着做着就是那个问题就出来了，你要是没有总统的话，或者是没有这个什么大家不在一起有什么一个控制的东西来管的话，他自己就又乱套了。他总也不能做一些就是像另外一方面
人能做的事情。
对，人能做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人怎么做的咱们不知，就是说我们不太清楚。
对，咱们真不知道。
你说我怎么就打电话，你给我一个电话我就听出来是你了啊。
是啊。
还没有不用说你先给我说个三四五六，然后我还听听是不是你的密码什么的，对吧？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蒙哥，对吧？
没错没错，一听就知道是我，我知道是你，你知道是我。
对，
不说这个，单说这个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这个如果每个人把眼睛闭起来，你听你就知道这个现在在您的房间，在您的收音机旁边啊，一共有多少的声音？那不只是我们在讲话，是不是？您可能在烧茶，外面呢马路上还过车，是不是？隔壁的小孩还在那吆喝，楼上在听另外一个电台，楼下在看电视。你就仔细去听的话，每天呢，你住在房间里面有多少的声音全部进到你这个小脑袋来？
对。
那这个小脑袋怎么决定什么是什么？它要是个计算机的话，它可要乱套了。
对啊，是啊，
他没办法识别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的脑子里面肯定有一个怎么讲，一个超级的 CPU， 他替你做筛选，而且他不断的告诉你说这个是重要的，那个不是重要的，
对，
对不对？现在假如你外头过个大卡车，啊，这声音好大好大，甚至大过我们收音机的音量，但是您完全会知道说，待会儿我现在听不见了。你知道我们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证明我们自己啊，那真是个超级计算机。
你已经知道没有听见那个。
对，你怎么知道你该听的是什么？你怎么不会把这两个声音混在一起，然后说这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圣经就不断地告诉我们人受造的时候是多么奇妙。我相信从这个计算机的结构我们就可以看见了，那计算机你说它再聪明啊，它还是个大笨蛋。
对对，我觉得就是蒙哥你说的这个特别的对。而且呢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只是说到一些最基本的功能啊，就是你打电话来我就听出来是你了，或者是我在路公路上马路上远远的看见一个老朋友的走路的姿势，我就知道是他，
你就认出来是他。对
对，这还是最基本的。我觉得也许再过多少多少年啊，就是这个也许有一天计算机科学家呢能够把这个哎，你打电话你不用再三四五六了，我就听出来就他也能知道是你们哥了。但是有一个东西他永远也不知道。
什么东西？
就是计算机啊，他心里面那个计算机啊，我这个心这个说法就不对了。就是他不是一个他不是一个自主选择的，他不是一个自由的东西。他永远无论多么的这个功能强大，他只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一天24小时，我们的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这些计算机，比如在这个管理着我们这个电网的输送，对吧？发电站或者是这个航空系统、飞机什么的，但是它永远是像一个奴仆一样，像一个那个仆役一样的。
哦，
对，就是你告诉他，让他那个脚上使劲儿，他就站起来，然后你让他往前走去。转那个门把他就去做，
他就去做。
但是他总是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也不知道这样做 意义是什么，然后他也没有一个自主的选择的一个自由。
嗯，这的确是这个样子啊。
对，
我们在很多的好莱坞的电影啊，他就是他很喜欢的一个主题，就是有一天这个计算机啊突然变成一个超人，对不对？他反客为主，对吧？他自己决定他不要听你的了，因为他比你能干。然后这个电影就开始演了，最后这个男主人翁啊怎么样又把这个计算机打败，给他给炸了。
对，
就其实都是在科幻小说里面，那实际上离这个程度可能是有一个永远赶不上的距离，是吧？
我觉得不可能有那么一天，就算是那么一天哈，
嗯，
这个计算机出错了，然后做什么？他不是说像一个坏人那样，
嗯，
他就是想干坏事儿，
嗯，
他是一个像一头牛一样，然后他变成一个疯牛了，他就不离地了，然后乱撞人，他不是去，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心里面，他没有一个他自己的自主和自由，
所以你在说连人干坏事都是个神机是吧？
这么讲，就是说它计算机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疯牛，就是说如果是做坏事的时候。
嗯，现在这些科学家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办法吗？两个大拇指头这么扳，他没有另外一个办法，三个指头呢会不会更好一点呢？五个指头呢？
这个算来算去还是两个指头最好，因为那样的话它最不容易变成疯牛。
哦，你要么就通要么就不通是吧？
对
啊，
对，如果要是出事了咱们就赶快给他电源拉那个拉闸，对吧？
他再重来一次。
对，他是三个指头四个指头的，他到时候就会数错了。本来是第三个指头，结果就数成第四个指头的时候就数错了。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拼那个速度就行了，是吧？
嗯，
怎么样让他数得更快，怎么样让他装得更多一点。
对，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计算机的安全可靠性。
哦，也是他的极限，也是他的可悲之处，是吧？
对呀，对呀，
嗯，
所以这个在神造的和人造的这个之间的区别呀，
嗯，
我们人是神造的，计算机呢是我们人造的。
对，一点不错。我说东明，您讲这一点是非常对的。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于我们的生命现象以及我们一些基本的能力，往往不知道怎么去欣赏它，就好像太阳天天从东边出来，对不对？你就忘了那是一个神机了，直到做了计算机之后。那我想您研究这个计算机应该对您自己这个人神所造的东明有更深一层的欣赏，是不是？
嗯，那当然了，对啊，就是这样。而且有更有一种敬畏，觉得真的是太奇妙了。
嗯，
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
是
有一个老师就是说你从中学毕业以后，上了大学以后，
对
啊，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的事情你都懂了。
嗯，
然后上到硕士以后变成 master 了，
嗯，
然后就觉得哎呀，好像还不是那么回事儿。
嗯，
等上完博士以后就觉得哎呀，什么都不懂了。
嗯，您现在有这个感觉是吧？
对呀，就是。
嗯，
而且有一种敬畏感，就是觉得真是这个世界啊，还有在我们人自己的身上啊，
嗯，
有很多很多事情很奇妙。
嗯，
我记得在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对，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对，
这个我记得以前有一首流行歌曲，好像是罗大佑这个写的，叫做忘了那个歌名叫做什么了，他就是说谁能告诉我永远有多远。
嗯，
咱们不认识罗大佑啊，我觉得要是哪天碰到这个罗大佑了，我得好好问问他，我说你先等会儿，我说大佑，你要不你先那个回答我，你怎么知道有一种东西叫永远呀？
嗯，
是在哪见过呢？你是在这个超市里面见过，还是在迪士尼见过？这个计算机是不可能知道的吧？
嗯，
我们人都是知道的。
对，
我觉得这个歌词应该改成是谁告诉我有一种事情叫永远？
那个其实更是问题的中心，对不对？
嗯，
因为我们是先有了一个永远的观念，然后再想说永远有多远。其实从计算机里面就看见单单永远这个观念那是一个更值得我们问的问题。这个永远为什么会在人的心里面？照圣经讲是神摆在人心里的。那您比较一下啊，就是对你自己来讲，我想您零零碎碎讲了几样啊，作为一个人他有哪几件事情是特别宝贵的，是 当你每天面对计算机的时候，你就会说，哎呀，感谢主，他没有我有，是有哪几件事情？除了您刚才讲的，一个是自由意志，对不对？
对。
还有呢？永远。
对，还有永远。而且我觉得在人的心里面是都是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爱这个事情。
爱，哎，这点很好。对对对。
对。有一句话叫做自由是爱的必须。我觉得这个话哈，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对，因为实际上仔细想的话，从这个看我们世人的光景啊，可能没有什么人真正的能够去，虽然这个字现在用的已经很泛滥了啊，像我们孩子前一段时间这个情人节的时候，他们在幼儿园，然后给他好多这个
情人卡，对
对，小朋友给他好多小男孩，然后送好多，然后说我爱你。
嗯，
然后给好多小女孩又送一些卡片，我爱你。
嗯，
然后好多好多小朋友给她送一些卡片，我爱你。
嗯，
但是他们可能也不太明白
什么是
爱你的意思是什么。
对，
对，但是他并不觉得这个爱这个字呢让他很迷惑，他好像很自然而然的就知道啊、这样一种感觉。他不是，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啊，其实都是模模糊糊的知道那么一种东西。
对，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对不
对,
对
一种感情，
或者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关系，要是我们两个计算机开始谈恋爱，我们可麻烦。
计算机无论怎么做啊，它永远是个机器。下载一个数据，它就下载就好了。它这里面它说它爱谁，这个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再无论多么先进都不行。我记得哈，就是很多年以前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就是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啊，然后大家就有的时候会晚上查经啊，然后讲一下感受啊，就做一下见证。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起来，然后讲了一些，就是觉得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爱是多么好啊什么的这些。然后讲完了之后，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那个教会的主持的那个弟兄呢叫 Kim。Kim 后来他就上来接着我的那个话呢，他又他说大家咱们把这个圣经翻到这个约翰一书里面，他就我们大家读一段话。那段话我现在都记得特别的清楚。
是哪一段话呢？
就是一句话，他就说，就是那天晚上他一说那个话，我就哎呀，就好像让我
豁然开朗。
对，知道了以前，就是以前觉得哎呀，觉得信主是特别好，好像那次又让我更深的一步知道
怎么回事。
那句话就是当时 Kim 就念，就是说跟我们大家一起念，就是说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
因为神仙爱我们。
计算机当然不会在这琢磨，就是这些琢磨我们人的事情哈。
对。
但是我们因为心里面有一种自由啊，或者是有一个永远啊，或者是有一种欣赏，我们就自己在这琢磨啊，瞎琢磨有的时候。
神今天是非常非常仔细的在注意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他所赋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爱，我们的行动，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所做的选择到底是怎么样的使用法，对不
对,
对圣经还有一个地方他讲说，你们今天要拣选，到底你们是拣选生命呢，还是拣选死亡呢？对不对？你们是拣选服侍神认识神呢，还是拣选这个世界？这是我们不断的在做的啊。我们造一个计算机出来，我们只希望它能够听我们的。讲到最后，我们看自己，看你我，看我们这些人，最重要的一个体会恐怕就是这一点了。我们不但要知道我们的受造是多么奇妙，多么可畏，多么不得了，我们更要知道我们之所以被造成这个样子，那是因为背后怎么样啊，神先爱我们。
是的。
好了，我想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在这闲聊啊，从计算机开始呢讲了好多我们个人的感受。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啊，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科学新知的节目就暂时讲到这里啊。我们希望您下一次无论是听收音机，是开计算机，除了在感谢现代科学所带来的方便之外，更不要忘记能够进一步的欣赏我们的受造和我们所造的这些东西，神所造的和人所造的中间有多么大的区别。
是的，孟哥每次跟你聊的时候都是聊得特别高兴。
哎，是啊，我们希望东明能够常常回到我们节目里来。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打住啊，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天父，我为我每一天每一刻能够思想，能够爱，能够做自由的决定来感谢。求您帮助我，让我用你赐给我的心来思念你，用你赐给我的选择来寻求你，用你赐给我的爱来爱你。我更谢谢你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让我走过这一生的时候能够知道您更为我预备了永远，使我能经过耶稣的十字架回到你面前。我的心赞美你，我的口要感谢你。是的，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天父啊，我真心谢谢你这样爱我，愿我永远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爱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